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5月19号，公元2013年6月2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达萨向藏人青年传授开启心智，美国驻华大使访问西藏提及人权问题，人权观察要求中共停止强迫藏人搬迁和改造房屋，世界反酷刑组织要求中共公开拘押藏人处境，西藏所献僧人获释但其左手已致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达兰萨拉展开了面向藏人青少年为期2天的弘法活动。印达兰萨拉公益组织宣扬佛教小组和西藏儿童村的共同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从今天6月27号上午开始，在上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大厅中，向来自印度各地学校的藏人大学生、高中及初中生等上千人传授由尊者所著的佛法启蒙书籍《开启心智》。在主办方宣扬佛教小组的藏人和外国学员表演了辩经后，达赖喇嘛尊者首先向会场中的上千名年轻信众强调了佛法的珍贵之处。你们今天不是来这里看热闹，也不是来听故事，而是聚集在这里学习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特别对我们藏人来说是祖先们留下的宝贵遗产，这是放在今天21世纪中仍然非常有益的传统，就是藏传佛教。达赖喇嘛表示，今天的世界在外在物质和科学方面的进步发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内心方面，用再先进的器械或技术也无法找出新的智慧，所以年轻藏人们平时在学校中接受现代知识，有时也应该像今天这样聚集在一起学习源自印度纳兰陀的藏传佛教。尊者指出，这不光可以增长大家的知识，而且对一生的思考和生活方式都会起到积极正面的影响。接下来，达赖喇嘛尊者开始向学生们教授由尊者自己在60年代专门为藏人青年所撰写的佛法启蒙书籍《开启心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于昨天26号抵达西藏首都拉萨，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并向当地官员提及西藏人权问题。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消息，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昨天星期三同家属和使馆工作人员对西藏首都拉萨展开自2010年以来的首次访问。美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柯英豪向媒体表示，骆家辉大使此次访问拉萨的目的是针对西藏境内紧张局势进行调查，在为期3天的行程中与当地政府官员举行会晤，表达对处于紧张状态下的西藏人权，尤其对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表达担忧和关注。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还呼吁中国政府重新审视治藏政策，与藏人代表恢复对话，共同阻止自焚事件的继续发生。自2009年开始，西藏境内已有119位藏人自焚，其中包括僧人， 在校学生、农牧民和父母。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权威组织人权观察于今天27号发布报告，要求中共政府立刻停止在西藏实施的强制搬迁和改造房屋计划，并谴责中共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理由，实际在西藏建起一套政治监控系统。人权观察于今天6月27号发布名为《他们说我们应该感恩中国藏地的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的共有115页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一项政策造成数百万藏人成为大规模改建房屋和迁移安置的对象，他们的生活方式遭到激烈改变，但却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carrying out a relentless campaign of suppression.
报告指出，自2006年以来，依据藏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仅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内，就有超过200万藏人被迫参与住房改造，由政府下令翻修或重建房屋。西藏高原东部的数十万游牧民则被迁移或安置到这些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权观察在报告中指出，藏人一开始就担心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可能伴随政府的干预深入基层社区，现在这种担忧已经成为现实。2011年，政府宣布将实施一项新计划，在所谓西藏自治区5400多个村庄派驻党政干部工作队。依据相关政策，这些新成立的工作队将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负责建起一套政治监控系统，明目张胆地侵犯藏人的公民、文化、政治和宗教等基本权利。自2009年开始，已有119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政策，政府却报以更为严厉的压制手段。来自农村或牧区的部分藏人在接受人权观察的访谈时都表示，大批被迁移或改造住房的人们都不是出于自愿的，政府也从未征询他们的意见或提供替代选择。他们担心未来没有能力维持生计，无能保存独特的文化认同。针对中国政府宣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为藏人带来经济利益，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即使某些藏人可能真的从中获益，但绝大多数却无异于被迫放弃贫穷但安稳的生活，走进充满不确定的货币经济。其中，他们常常是最弱势的行动者。报告继续指出，中国政府刻意掩盖其政策的全面影响。自2008年3月抗议活动招致镇压以来，新闻记者、外交人员、学者、专家甚至外国游客至今仍几乎不得其门而入。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一切关于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的项目，并应允许对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影响进行独立的评估，包括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特别报告员早已提出的要求，让他们进入西藏视察。人权观察说，要缓和西藏的政治紧张，中国政府必须正视长期累积的民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赋予藏人的实质决策权利，包括在经济和文化事务方面以符合国际法的相关标准。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利用国际反酷刑日，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以多个组织共同组成的世界反酷刑组织要求中国政府立刻公开遭捕藏人的下落。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世界反酷刑组织国际秘书处在上周向一些中国官员提示，当局务必要遵照国际人权法规定，加强关注和遵守 禁止酷刑国庆公约相关条款立刻公开，遭捕的西藏民间歌手恰多、白马成烈以及音乐伴奏家清热和作词家杨东博的下落。2012年7月份，西藏安多阿坝县麦尔玛乡藏人歌手白马成烈和恰多联手出版专辑《赞颂达赖喇嘛尊者和死者洛桑桑格》，悼念自焚同胞，以及表达对监禁的班禅喇嘛和格德仁波切的思念。几天后，两人在西藏安多玛曲县遭到了中共公安的拘捕，并在阿坝县城非法关押6个多月后，今年2月份分别被秘密判处2年有期徒刑，随后一直下落不明。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纳曲地区索县赞丹寺僧人政治犯南加次成近日已刑满获释，但因在监狱中遭受酷刑折磨，健康状况非常恶化，其左手已被致残。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西藏时报》报道，去年10月6号，中共政府以指控煽动分裂国家为罪名，强行拘捕了西藏纳曲地区索县赞丹寺僧人南加次成，其先在纳曲地区索县河看守所中监禁4个月28天，随后在拉萨堆龙劳教所中被监禁3个月11天，今年5月11号被释放，但因为在监狱中遭受酷刑折磨，导致健康状况极度恶化，同时其左手已被毒打致残。报道指出，2011年年底，西藏僧人南加次成在拉萨也曾被指控向外取得联系为罪名，遭到公安人员的拘捕和审讯1个多月。目前，这名僧人返回索县赞丹寺养修，但当局派遣有关人员暗中监视其日常行动。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
以色列作家塔米尔在《自由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自由与民族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自由是个人所追求的普世价值，但人却无法选择出生，因此必然嵌入在一种文化和民族的语境之中。所以人的自由是在民族语境中的自由，因此个人也应该享受民族文化的权利。因此，作为政治单位的民族，天然的希望自我管理，希望以一种表达其集体认同的方式来处理公共事务。例如美国的印第安人，他们拥有保持自身独特文化的自治权利，为了保证其利益和观点得到充分表达，美国政府还赋予他们群体的代表权，在国家机构拥有席位。美国的例子是从个人自由出发到获得集体的民族权利，这中间的关键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公民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不同民族的人就可以组织自己的宗教团体、政治团体，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结社就形成了民族集体的力量，获得某种特殊的代表权，以便争取本民族的权益，更有效地实践和提升其民族文化。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